我现在这些日子讲的题目呢，已经讲到第十五册。其实刚开始的时候是讲一个题目呢，就讲使徒们建立的教会。其实最早的意思呢，我是希望鼓励弟兄姊妹们，大家读经的时候，不光是读使徒行传，也把书信放在一起读，或者反过来说，读书信的时候，因为保罗对教会的书信写了很多啊，彼得也有书信，约翰也有书信，这些书信的背后要更了解他们的背景，必须从使徒行传里面可以看见神带领他们一步一步往前的脚踪啊。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到保罗几次宣教之旅啊，他自己的学习先从安提阿开始，或者说耶路撒冷、安提阿这些地方呢，他真正的侍奉是安提阿啊，真正发挥他的功用是安提阿，那么以后就被打发出去了，做了宣教的工作。而宣教的工作上面呢，第一个是加拉太省的诸教会啊，当然回来都遇见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割礼的问题，因为竟然外邦人可以不需要先受割礼就可以直接领受圣灵，并且可以受洗归在主耶稣基督的名下，这个对犹太人当时来讲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仍然把基督的信仰放在犹太教里面，认为是犹太的一个支派啊，拿西尔或者拿撒勒教门啊，把它当作一个 sect 一个支派而已。那这些事情当然产生了跟保罗身上很大的征战，因为他对真理的认识，讲到这个加拉太书大家都知道了，而且罗马书里面也提到了，所以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但是这些割礼派人一直追着他，所以说从开始就在真理上面呢，保罗给我们整个的信仰立下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要不然这些外邦人信主，今天我们如果福音传到中国传到美国都需要先受割礼啊，仍然在犹太教里面，当然可能犹太教变成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啊，这都是另外一回事，可是真理上面呢，保罗所看见的跟犹太人所看见的不太一样啊，所以这些产生了问题，这也是慢慢的基督教从犹太教里走出来的原因啊，他就是因信称义，因着神的恩典，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全了救恩，我们不需要再回到律法中间去守那些诫命礼仪，甚至还需要献祭，这些事情都已经过去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是一次献上自己成就了永远的成为永远的祭啊，那这个祭呢可以从就是说一次献上永远有效，就不再需要多次的来献祭了啊。但是从前我们在旧约的时候，犹太人呢每年一次同样的献上祭物，现在呢因为耶稣基督一次永远立定，救恩的工作就完成了，不需要再献祭了。那当然保罗对真理的认识相当透彻，因为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并且你看见他讲到真理的时候都是跟旧约有关系的啊，这也触发我读圣经的兴趣，我就不愿意光光读新约，而要把旧约放在里面来读啊，从旧约读起来明白新约的时候，那个认识的深度就自然就不一样了啊，所以保罗给我们打下做了很好的榜样。那当然他一次两次三次出去宣教，第二次他出去以后呢就定规要到以弗所，然后又第二次宣教完了以后他就直接进入欧洲了啊，在欧洲到了哥林多到了帖撒罗尼迦到了这些地方传福音，那以后回来路上就决定要去以弗所。在这里我们看见他从以弗所的工作结束以后很清楚神给他的带领啊，从使徒行传可以说后面的三分之一，后面的九个 chapter 就是他就非常清楚的要先去耶路撒冷，然后去罗马。那我们讲到这些教会，保罗所建立的教会，每一个教会呢，你可以使徒行传里面都找到根基，唯有这个教会，罗马书所布达的教会，在罗马的教会不是保罗建立的，但是保罗却很清楚地写了一封信啊。这里从我们一会儿讲罗马书就知道了，他第一章就告诉我们他在祷告的时候求主给他平坦的道路能够到罗马，所以罗马书这卷书大概是在以弗所或者是离开以弗所之后，他定义要去罗马要去罗马的时候就写了这封信，先把他的自我介绍一下，告诉他们说他要把一些属灵的恩赐分给罗马的教会啊，这个都当然都是保罗建立教会，他受主的引导，里面有负担或者受主的带领，这里不行往那里去，这里耶稣的灵禁止，圣灵禁止，耶稣灵不许，他就直接到马其顿，这第二次宣教路上。那到了最后他非常成熟的时候呢，他真理的明白也在罗马书里面达到了巅峰啊，所以罗马书是非 非常重要，建立我们信仰的一个根基的书啊，这些都是跟这些经文有一些关系，跟我们讲的题目有点关系。那这里我们回到保罗一路的路程，好吧？上一次我们就讲到了保罗，我讲了几次了，就是在整个使徒行传中间的最后九章呢，或者是1/3左右呢，的确是都是一件事情，就是要去耶路撒冷，然后去罗马，也去耶路撒冷，然后去罗马。我们也讲了很多次了。上次我们特别提到在23章、24章里面呢，讲到。这些犹太人要谋杀保罗，为什么？因为保罗所传的真理啊，跟他们不合。他这里控告他们呢，他们控告保罗什么事情呢？破坏从前摩西的规条啊，说是污秽圣殿，而且呢聚众生乱，在各地呢造成很大的骚动，很多的影响啊。所以这里讲到使徒行传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了他已经在非常危险的时候。上次我们说保罗命在旦夕呢。幸亏呢，当然他的这个外甥，忽然圣经里出现保罗的外甥，知道他们要同谋杀他，要谋害他，有40人同心起了一个大事，说若不杀保罗，我们就不吃不喝，预备在千夫长吕西亚要把他提出来的时候，在路上就把他杀了，还没有去公审的时候就已经把他杀了。当然吕西亚知道这个消息之后呢，就漏夜把他护送到了该撒利亚。上次我们也提到了，这个吕西亚做事也很有苦恼了，他找了200步兵、200长枪手，然后70个骑兵、70个马兵，半夜把他从营楼里面大批出动。当然这么多人出动，可能他们不会觉得，不会相信为了护送一个小小的保罗要惊动这么多的人，所以他们以为是夜间演习，大概没有注意。那所以你就看见当这个吕西亚把这些军队差遣走到一半路上，还没到该撒利亚他就打发，半夜已经到了这个什么地方，他就让这些步兵长枪手就回来了，就没有继续往前，第二天早晨呢才把他用骑兵马兵呢就把他护送到该撒利亚。这些读经很仔细的地方就发现呢，吕西亚是一个非常非常仔细的人他就不需要，其实不需要那么多人护送，护送的其实是个烟幕，这么多人把他弄出去后，大家看不清，根本也没看不见保罗在什么地方，是吧？所以呢他们到了安提帕底之后呢，就马兵不是这个步兵跟步兵跟长枪手就回到回去耶路撒冷了。而这个时候呢，剩下的人第二天早晨一路把他护送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该撒利亚这个地方呢，当然是希律的所在上次我们就看见他在大祭司面前辩论他一面辩论呢，一面特别提到他所侍奉的神，这位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所以我们接着从24章开始，今天我们从24章最后几节开始呢，就看到要一直讲到26章但是我们呢，读的不要读那么多了我就读给大家听。从使徒行传24章第27节开始27节这里说什么呢？他说呢，二十七节他说这个菲斯都过了两年就是前面讲的，或者我们从25节读起吧菲利斯又指望保罗送他银钱，所以屡次叫他来和他谈论。过了两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其实菲利斯因为他的妻子是犹太人是犹太的女子土希拉，了解到犹太教的这些规矩跟一些疑问的辩论、律法的辩论，所以他本来是详细晓得犹太教。那保罗起来讲基督教的事情呢，信仰基督事情，他并非完全一无所知。可是这个官他总是有点麻烦，他希望有人跟他送钱，所以一次又一次叫了保罗，偏偏保罗不大领情，而且保罗有点傻乎乎的，也不是傻乎，不愿意贿赂他来取得自由，所以他就把他留着吧。他就这边保罗身上得不到好处呢，他就讨好犹太人，所以虽然找不出有什么毛病，犯什么罪，但是仍然把他留在监里面，一直过了两年。所以保罗白白做了两年的监。你知道在美国呢，有一个要求，就是会很快的接受审判，你不能一直把我吊在那里不理不睬，放在监里面， 那很多时候呢放在监里都郁郁而终啊，因为不知道前面干什么，要等来等去，也没到公审的日子啊，审判的日子。所以这里呢，在这个在这里你就看见保罗白坐了两年的牢，一直到了菲利斯下任了，下一任呢叫做波求菲斯都啊。所以你看25章第1节，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该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要在该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到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又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刚才我提到该撒利亚是什么？该撒利亚是巡抚所在的地方，也就是罗马政府政权直接统治的地方，所以叫做该撒利亚。该撒利亚 Caesarea 就是属于该撒的一个城，就是君王直接管理的城啊，这个是该撒利亚 Caesarea。那你知道犹太地自从被罗马统治以后，啊，附近一些地方是直辖的市，有些是还是归犹太人管理的啊。那这里就是分成两套的制度啊。所以该撒利亚其实是一个这个菲斯都办公的地方啊，菲斯都巡抚的总督所在。那这里呢，你就看见了，好像似曾相识嘛。我们看怎么搞的，这段经文路加记载跟前面的怎么不一样呢？所以读经要仔细啊，似曾相识的经文呢，其实不大一样。为什么？时间不一样了。当中我们说了隔了2年啊，菲利斯把他放到监中，一直到菲斯都来，在当中隔了2年。你想2年能发生什么事情？刚才我们说保罗的外甥听见有40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杀保罗就不吃不喝。我想2年来他们都变人干了是吧，大概没有吃哈，都死掉了，对不对？或者他违背自己的誓言，当然犹太人想在神的面前发誓是很重要一件事情，他们一定没有什么好报。那么到底这个40人怎么回事了呢？没有再交代啊，我想可能是不了了之。那他们可能在信息上面呢被大大的破坏，因为他们起了这个毒誓以后，这个大誓以后呢，并没有完成誓言。这里所以说了2年发生的事情啊，而且呢这个两个巡抚不一样了，菲利斯跟菲斯都很不一样的人。两个人很不一样啊！刚才我们说呢，新官上任，就读到这里，过了3天，他就从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去，因为该撒利亚他所管的耶路撒冷在他的管辖区之内啊。大家晓得，耶稣基督被定的时候，也有巡抚，也有希律，是吧？希律王还有比拉多，他两个不一样的系统啊，所以这个直辖的派这个比较这个听话的地方呢，就可以让分封的王去管理，但是有些地方呢是让巡抚，就是直接君王直接下去管理的，在该撒利亚，而且该撒利亚所管的区呢，他跟希律的所管的有点重合的啊，这个地方呢就是有双重的制度，所以他一到了该撒利亚以后，为了显出他的好官，新官上任三把火嘛，他就立刻到耶路撒冷去转了一下。那么耶路撒冷去，他没有意思要待多久，可是呢，这时候就发生一个问题，很有意思。犹太人他直接找他，他倒没有去找跟犹太祭司长来打招呼，其实也就是说新官来了，大家见个面，怎么样，有什么事情如何如何。但是呢，这些祭司长立刻来找他，为什么？他们呢很希望再把保罗这个新官上任嘛，他搞不清楚嘛，是不是？你想想看，菲利斯在任的时候，他从吕西亚那里得到了报告，吕西亚写了很长的一段很仔细一段奏折，告诉菲利斯怎么回事，说呢这里有个人他们犹太人把他抓住了，因为我看这个是我应该把他救出来，然后呢他们在路上埋伏要杀他，所以我连夜把他送到你那里去。所以菲利斯是完全知道的。菲斯都知不知道这个事情啊？菲斯都完全一无所知，根本不知道犹太人设计什么计谋要害保罗，所以犹太人认为机会来了。从前菲利斯呢，他这个破坏我们的计划，现在呢，好机会来了，新的军夫上来，我们想办法叫他把保罗解到耶路撒冷，我们在路上埋伏杀他。你这很奇怪的，这些祭司长第一次听到这消息的时候，不是他们出的主意啊，是那40个人出的主意。誓言之后，他们去找祭司长，让祭司长去跟吕西亚讲，说你把这些人放出，你把这些人带到我们这里，我们来要跟他谈话。 当然这是祭司长当初不晓得的，可是他们当然那时候也没有实行的计划，因为人已经跑掉了嘛，对不对？半夜跑掉了。但是这一次不一样，我说那个四十个人不见了，但是反过来祭司长采纳了当初这个四十人的计谋，不过我想他们没有发动起事了。所以等了两年之后，他们里面对于保罗的厌恶跟保罗的憎恨呢有增无疑，还是希望把他除掉，还是希望把他除掉啊，口号都是这样，除掉他，除掉他，要把他除掉。所以这个时候他们认为找到的机会，就找菲斯都说啊，旧事重提了，机会来了嘛。他们刺杀保罗的密谋，你比比看，使徒行传二十三章第十二节到二十五节，还有这里二十节到二十一节，不大一样了，是吧？刚才我已经大概讲过了，所以各位如果想要详细知道，你可以回去查查这些经文怎么记载的。所以，但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啊，这个不知情的菲斯都啊，他倒没有立刻答应犹太人的控告，犹太人的要求。他说没关系，我马上就要回该撒利亚，我在那里审判好了。如果你们要去啊，你们跟我一起去好了，你们当地有权势啊、有权势的人可以跟我一起上去，在那里我们审他好了。那当然他说了这个话以后，如果再坚持要在耶路撒冷审，可能露出马脚了，是不是？讲讲话，这话讲多了嘛，可能就知道他们有什么诡计了。所以他们就菲斯都呢就不知道什么情况之下把这个危机化解了。正如当时这个四十人要谋杀保罗的时候呢，保罗的外甥出现把这个消息走漏了，这个危机瓦解了。所以呢他就菲斯都呢，这里你看第六节，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十天八天啊，是数字讲的不很准确啊，就下到开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你看又是了啊，这个新官上任这劲儿很大，第二天就坐堂，立刻没有迟延就坐堂了。啊，这一段呢，然后呢，那从耶路撒冷的人也伸手告他啊。这里呢，也是有一些很特别的事情。当时他们告了什么呢？你注意到他们控告什么啊？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的，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保罗分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该撒，我都没有干犯。你看保罗讲的话很有意思。他没有忘记在当时他们控告他什么。你如果看24章的在腓力斯手下的时候呢，他们控告他什么呢？他说我们看这个人呢，第五节，如同瘟疫一般，是鼓动普天下众犹太人生乱的，又是拿撒勒教堂里的一个头目，连圣殿他也想要污秽，我们把他抓住了。这里保罗说，我知道我为什么今天在监中，因为他们控告我什么事呢？第一个这是违背犹太人的律法，第二个呢召见圣所啊，他们摩西的规条，这里但最后呢他简单的说，或者该撒都没有违背，为什么聚众扰乱？为什么？其实罗马人跟所有的国家一样，最怕聚众生乱啊，这个维稳是很重要的，聚众生乱是不可以的。所以这里保罗就说，我没有这个事情，我并没有聚众争乱，也不是要违背该撒啊。因为为什么？你知道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说另有一个王耶稣，是吧？因为也是说他召聚了许多的人，有影响力，这个是独权的政治啊，在独裁的政治所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怕有人有影响力。所以聚众争乱是一个很危险的事情。那当然在民主的国家你可以合法的聚集，合法的诉求，或者说游行都可以的。但是在一个集权的国家这是绝对不允许的，因为它的权柄都是靠从上面来的力量把持住的。所以这里保罗的回答跟菲斯都讲得很清楚，这三件事情他都交代了。那当然这个菲斯都呢就要讨犹太人欢喜，就问保罗，很稀奇啊，这个事情菲斯都在耶路撒冷的时候没有答应犹太人要把保罗带去，到了这里一看这个审问的事情，你知道菲斯都什么问题吧？他这里所做的事情啊，如果你可以把这段暂时不看的话，你回到以后他跟希律的对话你就知道他的心态了。所以他这里反而讨犹太人喜欢，说要不然我把他送去耶路撒冷受你们审判。保罗这里说话了，保罗说什么？保罗说他问他你愿意不上耶路撒冷，保罗就说了，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 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是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该撒。弟兄姊妹觉得很稀奇，保罗为什么要上告于该撒？保罗虽然在监中不一定有完全所有知识，知道这些人仍然是共谋希望这个菲斯都把他解到耶路撒冷，说在路上刺杀他，但是我相信保罗心里面一定有神的引导和感觉。那他是这里说举的理由是很简单的，但他为什么选择这个，没有选择他要直接放出来？弟兄姊妹，你知道一件事情，当保罗定义他从以弗所回来之后，定义要什么？从先去耶路撒冷，然后去罗马，对不对？几次都两次经，我要先去耶路撒冷，再去罗马。那这件事情一路上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反对他，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去很危险啊！当时也许当时基督徒已经知道了这个律法主义跟这个哥里派的人很强啊，在掌握了整个耶路撒冷啊，这个情形啊，这个整个的舆论跟整个犹太教的复兴，所以这些时候如果去耶路撒冷很危险，这保罗一定要去。但是奇妙的就是妙在这里，当保罗在耶路撒冷，在他众人面在众人面前见证的时候，晚上神的使者向他显现，他说你放心，你怎么样在耶路撒冷为我做见证，也怎么样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保罗吃了定心丸，他知道神会把他带去罗马。这也是为什么他没有，他既然跟随神的引导这一路走来，既然被捉拿了，而且在捉拿中间神对他说话，他就有相当的把握，神这件事情还没有了。很多时候我们人呢，就想到便宜的事情，如果能够得释放的不是更好吗？如果能够得释放不是更好，就不需要受牢狱之苦了。可是我相信这两年保罗在监中坐着，一直也会想，为什么神没有把我放出来。正如约瑟，记得约瑟吧，创世纪里的约瑟，他在那里解梦的时候，一个酒正一个善长，是不是酒正解的梦，他说你要官复原职，然后善长说，对善长说你要被挂起来，你要被割杀头了。结果酒正出去以后竟没有纪念他，保罗这个约瑟这样说，对酒正说，求你出去时纪念我。他没有对那个站长说，他对酒正说，出去时求你纪念我。但是这个酒正一高兴之后啊，把他忘记了，竟然把他忘记了。所以这也有神的时候，等到法老做梦七年的灾荒，他不能解这个七只母牛干瘦的母牛，七个被风吹焦的麦穗，他不能理解，心里很难过，说酒正想起来了，哎呀，我想起我的罪了，他说我当时坐在监里说怎样怎样怎样，有一个人替我解梦啊，法老一听正好把约瑟叫上来。所以如果约瑟早一点出监，他不会去做，不会被法老赏识，他不会对跟法老面对面见面的机会，也不会因为他解梦解得好，法老叫他做全国的宰相，国中位列第三。所以这些事情呢，除了法老之外，国中位列第二，除了法老之外，在宝座上我比你大，而且可以让你监管我的全家。所以约瑟的机会是神按照时候给他的。我想保罗一定在这里想，为什么我还没有出监？所以他也不着急啊，能够好好的稳妥的等在监里面，等到这个时候，竟然菲利斯来提审他，而审的时候审不出所以然来。神不是所以然的，因为后来你看见菲斯都自己说了，他心里作难，不知道该怎么办。而菲斯都问他说：“你要不要在耶路撒冷？”如果你是保罗，你要不要去耶路撒冷啊？他不要，保罗说他不要去。他说：“我是罗马公民，我站在该撒的面前，这个该撒利亚这个地方，站在你的法庭面前，站在你的衙门面前，这是我该站的地方。”他因为自己罗马人的身份，而不是说我是受犹太人的管辖，因为我是犹太人，他当然也是犹太人，可是他因为生来是罗马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柱，他是罗马人，所以他说我根据我的公民权在这里接受你的审判，而且如果你不能审问，不能结案的话，把我送去罗马，在该撒的面前受审。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撒。所以我们也许会误会了，保罗以为他喜欢兴讼啊，喜欢跟人辩论，喜欢打官司，一点都不是。我相信保罗有相当清楚的认识跟理解啊，虽然他在书信里面呢说 他写给罗马书的，写给罗马的信徒说，我祷告主，希望能够相信主会有平坦的道路带我去罗马，带到你们那里去。他心里想平坦的道路是什么我们不知道，可是这条路的确神把他平平安安的带到罗马。如果他这里一不小心一慌张说，好，我现在在耶路撒冷，也许出了耶路撒冷我就可以去罗马，那就正好中了这些人的诡计，在路上给谋杀了。所以保罗这些话呢，也不是随着自己讲，有些时候神的儿女说话好像没有什么道理，其实是神在他的里面啊，圣灵在里面感动他所说的。所以其实我们注意到呢，是很特别的。好了，当然这些问题神不是说已然了嘛，所以呢他说腓斯就说了，和议会商量了，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准许他的请求。这些事情本来应该没有，如果没有下面一段记载，保罗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如果有船要去罗马，就会把他送去了。可是这个时候，正好这个时候过了些日子，亚基帕王和百尼基士来到开大利亚，问腓斯都安，请问怎么回事啊？不要忘记啊，腓斯都到任几天呢？他前面该撒利亚到了三天是吧，把行李拆下来打开来住的安顿了，他就立刻上耶路撒冷去，对不对？耶路撒冷多久呢？10天8天啊，我们算他十天八天13天，然后呢回到该撒利亚立刻就渡航，对不对？一共才2个礼拜。所以呢，你知道刚才我说罗马政权2个系统啊，新的巡抚来了，分封的王希律就礼貌性的拜访腓斯都，所以他去看他。而且呢，这两个人谈的好不好呢也不晓得，要去多久其实没有定规的。所以当然他们中间呢宾主相见甚欢的啊，当然不是直接的君臣关系，一个是分封的王，一个是当地的巡抚，两套制度。可是呢大家都彼此尊重吧，是不是啊？你知道这搞得不好的时候呢大家很难搞啊，在耶稣的时候希律跟这个比拉多不大好，等到因为审判耶稣的缘故两个成了朋友，哎，这也是很有意思的。所以这两个人呢，这里两个人的亚基帕呢跟腓斯都啊在那里就相谈甚欢。怎么知道呢？在那里住了多日啊，他们本来是谈没有关系朝廷的事情，当地政府的事情等等，讲了很多。讲的两个人投机了，就多住几天了，住了多日嘛。所以听来呢，大概这个腓力斯上任以后还官运不错啊，跟当地的关系弄得很好。那过了多日，腓斯都将保罗的事告诉王说，这里有一个人是腓力斯留在监里，你看做官就是做官，他一定要说腓力斯留在监里，不要说这不是我的事情，而上一任车兰乌没有把这事情结案了，交在我的手里。他说呢，我在耶路撒冷的时候呢，祭司长和犹太长老将他的事禀告了我，求我定他罪。我对他们说，你看他的卖弄，他对于罗马法律的知识。我对他们说，无论什么人啊，被告还没有和原告对质啊，未得机会分诉所告他的事，就先定他的罪，这不是罗马人的规矩。你知道现在西方的法律也是这样的，被告和原告如果没有对质，不能够缺席审判。一定要原告，所以如果你开车的，你开车给警察抓了，你祷告一件事情，希望那天开庭的时候警察不来，你就无罪释放。有没有经过这样的事情啊？你们有没有经过啊？他在点头。我这么多吃了那么多罚单，只有一次啊，这个警官没有来，我就自由走掉了，因为没人告我了啊。所以你为什么他给你传票说你哪天要去？因为那天警察要来跟你讲，当时我怎么抓住他，怎么开车从那边呜呜一下到那条线去了，所以他开车不好。但如果他不出现呢，哎，你就没事了，你可以走了。这个就是这样的情形啊，说原告和被告没有对质，我们不能定他的罪啊，这不是罗马人的规矩。你看注意，这个做官的人说话就是不一样的啊。你看啊，即使他们都来到这里，我就不单言，第二天便坐堂。你看他的心里面前把自己讲得多好多好，是吧？啊，这些都不去管的，事实也是这样的啊。吩咐那人啊，第二天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是什么杀人越野的事情，不能杀人，不是什么什么可怕的事情。所告的呢，没有我所想象中的那个事情，不过是什么呢？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你知道敬鬼神这件事，这个地方翻译，中文翻译翻到敬鬼神，英文就直接翻译是什么 superstition。是为他们迷信的事情，好， 迷信的事情。今天我们基督教最重要的信仰，在非基督徒来看是一个迷信。弟兄姊妹，这没有什么稀奇，我们传福音很多人把我们的信仰当作迷信，对不对？有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你传福音，哎呀，基督徒迷信，而且我知道在中国大陆上要破除迷信嘛，所以基督教信仰不能存在。啊，昨天我问一个人说，你信耶稣？他说信。啊，我昨天问一个人说，你今天听我们讲到耶稣基督，你听怎么样？他说很好啊，这个故事很好听。故事？那这个是真的假的？你要晓得，你要晓得这是圣经福音书里记载故事，是啊，耶稣降生的故事啊。你认为是真的还是假的呢？他不能回答，他说我不知道。我说耶稣基督降生是千真万确的事情，你知道吗？不知道。耶稣基督降生的故事听了好多次，但是如果你不认为是真的事情，对你一点用处都没有，不过听童话而已。所以这里讲的 superstition 就让我们知道呢，这个菲斯多啊，对于基督教信仰实在的外行，实在的外行。所以呢，他说这里有一人，你听他的话，这里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的，但是保罗说他活着的。当然我们一听就知道保罗一定告诉他说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了，可是在不信的人不能明白的时候，只能把他这里当做一个什么迷信，当做一个 superstition， 当做迷信而已。所以你看讲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他其实是、啊、我应当怎么样纠问的，我心里做的，你怎么审判，怎么去判一个迷信，你怎么判一个传说，你怎么证明他没有复活？所以这个地方变成他的难处。所以呢，所以我问他说呢，你要不要上耶路撒冷去啊，在那里为我这个为这些事听审呢？你知道他到了耶路撒冷也是不能听审，但是犹太人会攻击他，他因为犹太人多的缘故，自然会倾向犹太人。耶稣基督不是这样钉十字架的吗？当他到了大祭司面前，当他到了巡抚面前，巡抚面说什么？我查不出这人有什么罪。但是到了最后，比拉多因为他们人多声音大就得了胜，然后再把耶稣基督交给他们钉十字架。所以同样的事情会再发生，那保罗不肯去，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这些，听我为这些事情审听审吗？但保罗求我留下他，要听皇上审断。这里皇上指的是该撒，要听皇上的审断，我就吩咐把他留下，等我解他到该撒那里去。这件事情这么一谈呢，我想他们两个本来是闲谈的，这里有个人啊，菲利斯留下来发生什么事情？哎，亚基帕一听，亚基帕是西律家族的人呢、啊。亚基帕说什么？哎，我自己，亚基帕对菲斯都说，我自己也愿意听这个人辩论。菲斯都说，明天你可以听。这里也可以看见菲斯都动作蛮快的，他刚来嘛，没什么事情。第二天来了，第二天，这里圣经记载真好，亚基帕和百尼基士呢，就大张威势而来。他本来已经在该萨利亚住下了，他等到开庭的时候，大张威势而来，同着众千夫长和城里的尊贵人进了宫厅，菲斯都吩咐一声，金堂木一拍，就有人将保罗带进来。菲斯都说，亚基帕王和在这里的诸位请看，请看，这个人呢，就是一切犹太人啊，在耶路撒冷和这里，曾向我恳求，呼叫说，不可容他活着。但我查明他没有什么该死的罪，并且他自己上告于该撒，所以我定义把他解去。论到这人，我没有确实的事可以奏明主上，这个主上是指亚基帕王。因此我带他到你们面前，也特意带他到你亚基帕王面前，为要在查问之后有所奏明，有所陈奏。据我看来，解送囚犯不指明他的罪案是不合理的。这里他又是卖弄他对法律的知识，解送囚犯一定要有罪名，没有罪名不能解送。你说这里菲斯也很有意思啊，他自己不能审，想要看亚基帕怎么审，反正对他也没有关系啊。亚基帕如果能审问呢，也许代表该撒，当然亚基帕不能审问，他还是要继续上诉到该撒那里去啊。亚基帕说，准你为自己分诉，准你为自己辩明。所以于是保罗伸手为自己分诉，这个伸手两个字有意思啊，就是说他呢就开始一面讲，犹太人讲话去会很多手势啊，所以伸手分诉。这里你注意到 保罗不再为自己的生死来辩护，而在这里传起福音来了，这个很了不起。所以一个宣教士，一个真正传福音的人，无论在什么环境底下，对着什么人都会传福音啊。这段经文其实有以前有一段时间我是很常常读，而且几乎把它背下来，所以这段经文在我心里面意思这个印象非常深刻啊。保罗在亚基帕文面前侃侃而谈，讲到他自己个人的经历，这个是很有意思，您看看，我就这样读给大家听好不好。这里呢，保罗就开始说话了，他说：“亚基帕王啊，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则在你面前分述，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求你耐心听我。”保罗知道腓斯都外行，腓斯都完全不懂犹太人规矩，他也刚刚到这里派来做新的巡抚，他对犹太人并不那么熟悉，犹太人的思想方式、他们的律法、他们的整个的教条并不熟悉。可是亚基帕王知道，好，他说什么呢？我从起初在本国的民中，并在耶路撒冷自由为人如何，犹太人都知道。你知道保罗为什么讲这个话？因为保罗虽然生长在基利家的大树，但是他很小的时候就到了耶路撒冷去，在耶路撒冷不是去玩的，是去留学的、求学的。什么呢？他说呢，他们若肯做见证，我从起初是按着我们教中最严谨的教门做了法利赛人。他是有师承的，他是一个法利赛人中间的法利赛人，而这个法利赛人当时是最严谨的教门，在加玛列的门下。如果我们去查历史就知道，加玛列是两个不同的派别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门，这个两大之间，两个大的拉比中间一个得意的门生啊，加玛列。而保罗又是他门下的特别出名的这个弟子。所以加玛列在当时所有人都知道，虽然这个时候不知道加玛列还在不在啊。你知道加玛列是谁呢？加玛列就是当时使徒们起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在众人面前说啊，我们不需要干涉他，如果他们出于神啊，如果不是出于神，出于人，他们一定有自己灭亡，他们慢慢败坏，如果出于神，我怕你们攻击神了。所以他是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看法。那当然保罗在这里提起他的师承啊，而且这从耶路撒冷来的犹太人控告他，一定知道他是谁的门下啊。保罗讲到他从前的事情是吧，他说现在呢，我站在这里受审，是因为指望神向我们祖宗所应许的，这应许我们十二个支派昼夜切切的侍奉神，都指望得着。弟兄姊妹，我们已经听过上一次保罗的见证了，他指望什么？他指望着什么？大家记得以前他在第一次在法利赛人跟撒都盖人在公会面前受审，他看出一半是撒都盖人一半是法利赛人，他就是什么，他说弟兄们，我在这里受审是因为什么？盼望什么？死人复活。至于他没有直接提死人复活，但是他说我昼夜侍奉的就是为了得这个指望。他现在提到复活，他先开始不讲复活，他说这个指望是我们所有犹太人、法利赛人、近前的人昼夜侍奉神主盼望的。就你们这句话说到什么？这句话给我们看见，不仅保罗是一个认真读圣经的人，而且当时整个犹太民族的盼望在等候一位救主，等候一位弥赛亚，等候一位能够救他们脱离外邦欺凌的这一位救主。而这位救主保罗说，我们侍奉的昼夜盼望侍奉是指望死人复活。我们十二支派啊，这个应许啊，昼夜切切侍奉神。他说我被犹太人控告的就是因为这个指望。然后底下说了，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因为在这里你看，因为腓斯都已经说了，他们在这里控告的三件事情，一个是什么？一个是控告什么污秽圣殿，一个是召见这个，一个是违背摩西的律法，一个是违背该撒。这些问题保罗都没有回答，不需要回答，因为没有确实证据。可是我就说了，保罗在这里，你怎么回事？人家不控告你，你自己送上门去。当然，腓斯都在对亚基帕讲的时候已经清楚了，他们审问的事情讲了半天呢，说是有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的，但是保罗说他是活着的，我也搞不清怎么回事。 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特别的单刀直入讲到这件事情，因为亚基帕所了解的是旧约，以色列百姓旧约，以色列百姓怎么样侍奉神，他有一点知道。因为为什么当时从该撒安排希律家族来之后，他们其实是以东人，是犹太人的近亲，所以对于犹太人所持守的律法，他们并非一无所知。所以这个时候保罗在亚基帕面前说这话的时候，我们所盼望的就是死人复活。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着不可信呢？保罗真厉害呀，这也是传福音一个有利的地方。常常我们说 要劝人相信死而复活，耶稣基督复活了，但是他反过来问，如果神叫人从死里复活，有什么是不可信的呢？因为怎么样，我刚刚信主的时候就有一个想法，这个叫逆向思考。他问我相不相信神迹，我就回答说，如果有神，神要行神迹有什么难的？这不是神迹的问题，有没有神的问题啊。如果有神要行神迹有什么难的？不过他没有天天行神迹，我们没有看见。但是反过来说，如果神创造了一切宇宙的运行，这个太阳系的运行，不也是神的作为吗？我们不把它当作神迹，因为天天看见。但是神怎么会有怎么会有这么一个东西叫做地球引力，叫万有引力，刚刚好地球能够在这自转，转了几百年也没越来越缩小碰到一起，为什么？所以反过来讲，如果是神，如果有神，如果神叫死人复活，有什么不可信的？你告诉我。常常我问这个事情，我用保罗的话问那些听福音的朋友，我说某人你听福音听那么久，你的问题在哪里？他说我不相信耶稣基督死里复活，我相信耶稣有这个人，他定十字架我都可以信，我复活不可思议。我说就是因为不可思议，如果神叫他从死里复活有什么难？但这个他回答不上来。所以你要想想看，我们认为复活不可信，为什么？没有见过复活嘛。我去参加那么多丧礼，做了那么多这些四礼拜，如果这个人忽然起来，不是大家都吓死了？的确没有这些事情，但是不是不可能？如果神叫他从死里复活，都是可能的。所以保罗的话问的问题远比他那个意思远比这个字面要多得多。他说你们这些逻辑不够，你们思想受限制，你们以为死人复活不可信的，但是为什么不可信？如果神叫他复活有什么不可信？而且在这里才开始讲，从前也是一样，保罗在遇见耶稣向他显现以前也认为这个拿撒勒教导是一个异端。他说从前我自己以为应当多方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这就是讲的罗马书这个使徒行传第九章了，是吧？我在耶路撒冷也曾这样行了，既从祭司长那里得了权柄啊，我也出名我就把他们把许多圣徒囚在监里，他们被杀我也出名定案，在各会堂我屡次用刑强逼他们说亵渎的话，又分外恼恨他们，甚至追逼他们逼迫他们，直到外邦的诚意。他从耶路撒冷大马色一路的追赶这些信奉这道的人。你去读使徒行传第九章就发现，保罗的确是那时候大概他刚刚30岁左右，他从祭司长那里得了权柄，得了文书，要一路的寻找追拿追捕这些信奉耶稣之道的人。保罗做见证，我起先不明白不认识不知道耶稣基督复活，所以我也做了同样的事情。一面保罗讲他自己经历，一面说你们为什么神叫死人复活，你们为什么看作不可信呢？他反过来说，我从前也是这样。那现在怎么样呢？现在因为耶稣基督向我显现，你看这里讲十二节，那时我领了祭司长的权柄和命令往大马色去，王啊，我在路上晌午的时候看见铜天发光，并且比日头还亮，四面照着我与我同行的人，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 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要注意这里使徒行传第26章是使徒行传中间第三次记载保罗的见证，而这个是他本人做的见证。第一次是路加福音啊，不，路加写福音书后他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这里你看保罗经过十几二十年的侍奉说出这样一番话，本来他不信的，因为他的理智也不相信死人复活，他也没有看见耶稣复活，对不对？所以他敢于逼迫信奉这道的人，他们说耶稣是复活了，没有想到在大马色的路上，在城外的时候，主耶稣向他显现，大光发现照着他们。昨天我讲这个荣光啊，这个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有荣光啊，神的使者下来对牧羊人说话，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那个是晚上，这个是白天，晌午的时候，日正当中的时候，你想想看。日正当中的时候还看见晌午看见大光，晚上看见大光一定很亮，对吧？就是弱的灯光你也看得很亮，如果你从山上看见晚上的时候看，哎呦，山底下一片光，一片光好美哦，那不是很大的光。晚上有大光，牧羊人吓一大跳，怎么会指着荣光向他们显现，他们非常惧怕。但是现在是白天，晌午日正当中的时候，忽然比日头还明亮，我不能想象比日头明亮怎么回事。有大光照着我，晌午的时候，从天上发光，并且比日头还，是不是？他说比日头还亮，为什么比日头还亮？白天呢，日头多亮啊！今天人造的光没有一个比日光会强的，在这里说比日光还亮，什么个光景呢？保罗说比日光还亮。他们都扑倒在地，然后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回答他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这里很有意思。保罗，扫罗再一次回答说：“主啊，你是谁？”你知道，在三次记载他遇见主的经历中间，都是这句话，最突出一句话就是他对主说：“主啊，你是谁？”你想有没有意思啊？如果他不说主啊，就说你是谁？但是他说：“主啊，你是谁？”当他看见这个大光照耀的时候，他知道这不是寻常的事情，只有一位能做这样的事情，他称他的主。主啊，你是谁？这句话真矛盾的，既然你称他是主，你不知道这是谁吗？你既然称他是主，因为主这个字是特别留给神用的，在犹太人中间不能直呼耶和华的名字，所以叫做 Adonai。 这里讲到的 Lord， 讲到主，他心里面明白的一定是神。可是大家问神啊，你是谁呀？有没有觉得矛盾呢？不是摩西也见过神吗？不是所罗门献殿的时候也神也向他显现吗？在夜间所罗门去祷告的时候也向他显现吗？历史上有很多很多的人神向他们显现过，对不对？保罗一定读了这些旧约历史，他没有想到神会向他显现，对不对？他想到吗？因为没有显现比显现少的太多的太多了，少数人显现，竟然这个大光照在他身上，而且他立刻知道这是神。主啊，你是谁？却不认识他是谁。到底保罗认识还是不认识？矛盾的不得了。一方面这光太厉害了，能力太强了，他低头了，这一定是神。主啊，你是谁？主说话了，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保罗逼迫耶稣了吗？保罗是逼迫信奉之道的人，所以在以后保罗的思想跟保罗的信息里面特别讲到教会，他在逼迫教会，但是主说你所逼迫的就是我，我在教会每一个神的儿女的里面，每一个人都是我在他们中间。所以当保罗这样祷告，主啊，但这样求问，主啊，你是谁的时候，我相信这个怎么说 great shock， 大大的震惊，因为颠覆了他从前所有的对于就业的了解，所有就业的经历在他身上发生了，可是这个发生又跟以往所有经历不一样， 他知道这位是主，但是还要问主是谁。他隐隐约约知道他今天做错了事情，而主也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这句话经常是实在是振聋起聩啊，他完全没有想到他做的事情是违背神的。他以为应当多方的攻击拿撒勒人耶稣的名，现在拿撒勒人耶稣自己想到说，我就是主，你是谁？我就是耶稣。然后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用脚踢刺是难的，把保罗比作一匹马，因为马要用刺来刺他，他就痛就发痛就狂奔。保罗说，神对神耶稣基督对他说，你用脚踢刺是难的，所以马会往后踢啊，希望把刺踢掉，哪晓得越踢踢不到，神就有办法制住他，就让人有办法制住马一样。神说，你是我所用的，你不要抗拒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他说，你起来站着。你知道很多人神的显现，你看但以理神向他显现，他就扑倒在地上。很多人新约里面使徒约翰也是遇见主显现就扑倒在地上，全身乏力。很多人遇见特别的经历，整个人崩溃，但是暂时的，主说你起来站着。我特意向你显现，要派你做执事，做见证 ，ministry and testimony。保罗的执事是什么？保罗的见证做什么见证？他的见证就是见证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他的执事是什么？你看，将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这话呢，跟神在启示录里面对约翰说的话如出一辙。他对约翰说，你要把所看见的事和将来必成的事写下来。神给人看见一个异象，神给约翰看见异象，给保罗看见异象，要把他，要叫他记住，把它说出来，把你所看见的事和我将要指示你的事证明出来。我也要救你脱离百姓和外邦人的手。百姓和外邦人，弟兄姊妹们，在保罗刚刚得救的时候已经知道他要被百姓攻击。他的确这回在耶路撒冷也是被攻击，他以往也经过犹太人的各种的迫害。保罗到哪里，那些顺服的犹太人跟着他，不顺服的人就鼓动外邦人一路攻击他，在保罗宣教历史中间层出不穷。保罗知道了这些事情都无所谓的，因为神已经说了，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的开眼，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这些话有没有似曾相识啊？保罗书信里面有没有讲这些话？保罗书信里面有没有类似的话？哥罗西书，你看，他把我们从黑暗的权势底下，黑暗的国度里面牵出来，牵入他爱子光明的国度。保罗为什么讲这话？因为神对他说了，耶稣对他说，你要叫他们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保罗的工作是什么？开他们的眼睛。所以你知道以弗所书保罗怎么祷告？他说，我在神的面前，我在父神面前求那位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叫你们真知道他。保罗这个话不是随便说的，因为主说的。你要做看看你的职事是什么，你的工作是否是什么，开人的眼睛。弟兄姊妹，你眼睛开了没有？你眼睛开了没有？你开了，你应该看见神，应该看见耶稣。我们读圣经不是光读圣经，读到一个地步眼睛开了。保罗不是这样子吗？保罗信主之后，他到了大马色那个城里面，直接上面啊，有一个人来为他祷告，他眼睛上的鳞片就掉下来了。他怎么说？我们从前是按照肉身来认基督，现在不再这样认人了，不再这样认基督了。为什么？他里面的眼睛开了。我们都知道外面的眼睛啊，外面的眼睛，以前有一段时间我视力很不好，为什么？白内障，年纪到了白内障了，去看白内障，哎呦，从前还久一点，要好几天才开，现在开内障很快，第二天就给打开眼睛。第一次开内障的时候，眼睛盖了好几天，右边眼睛盖了好几天。有一天去拆线了，把它拆开， 你可以打开眼睛看，我一看，哇，都清清楚楚，好亮哦，都清清楚楚，这只是肉身的眼睛而已啊。等到你属灵的眼睛一开了，你读圣经，我告诉你，左右逢源，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哦，神的话原来这样说的。啊，当然这是很多次的经历，每一次读圣经读到一些新鲜的从来没有想到的东西，亮点开你眼睛看见了，不是你特别了不起，是时候到了，神开你眼睛，你读圣经说，哦，圣经这样讲的，其实你早就这样讲，但是你不明白，这个眼睛开当然也不是完全肉身的眼睛，是属灵的眼睛，也跟我们思想有关系，开我的思想，所以这有一首诗歌说，开我的眼使我能看见，你话语中间，这个诗篇里面也说，叫我看见你话语中的奇妙，诗篇119篇。所以这是一个确定的经历。当我们读经的时候，当我们追求主、认识神的时候，有一段时间起初好像懵懵懂懂，什么都不明白，一下眼睛开了。耶稣不也这样子吗？在福音书里面，他开人的眼睛，那个人去开，你看见什么？啊，我看见，人好像树木，并且那个树会走。耶稣说：“你再看一看，哦，这回看清楚了，是人，是走路，不是树木。”所以你读神的话语需要有这样的经历，眼睛开了，是我看见你律法中间的奇妙，这是属灵的事情。保罗说：“耶稣呼召我，要叫我开人的眼睛，开那些人的眼睛，他们看见了。”就不会不信，使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其实这就是神的光，光照在我们黑暗的心里面，神的光照在黑暗，照亮一切生在死荫里的人。光跟眼睛开其实是一回事，神的光照在我们里面，本来照不进来，但是现在照进来，眼睛开了啊！所以保罗说他的工作就是这个，又因信我得蒙赦罪了，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弟兄姊妹，这是保罗所说做基督徒最精炼、最完整又最深刻的意义。什么叫做基督徒？眼睛开了，本来在黑暗里面看不见真理，现在眼睛开了，认识耶稣基督是谁了。因为信我，为什么眼睛开了？你认识耶稣，你没有理由不信。在我还没有信主以前，有人叫我祷告，我的祷告就说，如果主啊，你是真的，你让我能看见你而且信你，都果然这样做。我祷告了4个多月信主，有一天主向我显现，我看见了，我知道说我是一个罪人，而且我知道神呼召我，眼睛都开，又因信我得蒙赦罪，我知道我的罪赦免，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你知道这句话在以弗所书里保罗也这样写，叫我们和那些信主的人一同明白神的爱有何等长阔的高深呢，过于人所能测度。第一章里面说，圣灵就是我们得基业的凭据。什么叫基业？这个地方就是 inheritance。 我父母亲过世了，我们兄弟三个人，姐姐弟弟三个人承受了他的产业，遗产归给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复活，把一切属灵的事情都解开，让我们可以从他领受丰富的产业。那不是有首诗歌吗？我们都是一家人，对吧？陈一豪写的。里面有人说得丰富的基业，什么叫得丰富的产业？耶稣基督所应许的，圣经上所应许的。圣经上说，神把他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放在基督耶稣里。当我们凭着信心接受的时候，这些都是我们的。当然一个人享受不了，不能得那么多，所以与众生徒同得基业，与众生徒一同明白神的爱长阔高深，过于人所能测度的。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神的爱完全享受，没有一个人可以把神的产业完全得到，没有人可以得到神所有的恩赐，没有这样的人。因为基督太大了，太丰富了，这是我们与众生徒一同得的基业，要众生徒一同来明白。所以大家要分享， 你不要说，我这个得太好了，不告诉别人。你越告诉别人，你会发现你所得的越多。为什么？别人把他所得的分享，历世历代所有神的儿女，一切的基督徒，他们在属灵的路上所得着的恩典，各种的福分，各种的恩赐，就是连过去所写下来的书，都是我们今天产业。你要去拿，要去得，你不得不拿，不去申，不去 claim， 不去宣告得着了，你得不着。所以我最喜欢，我可惜这样时间不多。我喜欢一个人，有时候累的时候，就坐下来休息休息，然后呢，书架上拿一下一本书来看，读，哎呀，这个太好了，哎呀，卫斯理讲的太好了，哎呀，某某人讲的太好了，你看他所看见的，今天我也轮到我，我也可以一样在神的话语面前领受他丰富的恩典。所以保罗说，信主的意思不仅是仅仅罪得赦免而已，不仅是眼睛得开而已，认识耶稣基督，而且领受他一切丰盛的产业。这是神给保罗的指示 ministry。 他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昨天一个弟兄，我刚刚带他信主，他说，你有没有什么经过什么特别的事情，或者说神奇的事？他说神奇的事。我想了一下，神奇是很多。他叫我讲一件，我说我看见人从撒旦的权下被释放出来，从撒旦的权下是被释放出来。有一次我去参加一个，在一个福音营，或者说青年营吧。完了以后，有一些弟兄在那里找我说，某某弟兄有问题，你也不跟他谈谈。他说他们相信他是被鬼附。我在那里，他一看见我，他看见我，一看他赖在地上，口吐白沫，就像圣经所描写的那个情形。我奉主的名把鬼赶了，他醒过来了。详细情形我不说了。后来那个弟兄啊，晚上不敢睡觉，刚刚被释放了，害怕。我说这样没关系，叫他到我房间来睡。本来讲员一人一个房间嘛，我就陪他在一个房间，在他在我房间来睡，还是害怕。我说这样，我们读神的话语吧。读什么呢？也不知道为什么，里面有感动。打开以弗所书第六章，大家知道以弗所书第六章是什么？讲到征战，穿戴神所赐的全副军装。你知道那段经文，信主的人都不大会背的。其实我也一路跟他讲，用其他经文转来转去都没有什么果效。忽然翻到以弗所书第六章，属灵的征战，我读给他听，你知道吗？这句话刚刚是他要的，那么难背的圣经，我读两遍他会背了，因为他用心读，这是救他，这是他救命的东西。穿戴神所赐全副军装，等等的信心作兵，这什么圣灵的宝剑，他一下咕噜咕噜会背了，很奇怪。因为什么？正是他所需要的。你看福音的能力，叫人从撒旦权势底下被释放出来归向神，是真的。所以保罗所做的工作其实没有什么，就是照着这几句话说的，叫人眼睛得开，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人同得基业，叫他们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这也是今天基督徒的使命。保罗的意向，他从主领受的也是他的使命。好了，保罗在亚基帕王面前传福音，讲到这里说，亚基帕王啊，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大家都知道这些经文了，今天侍奉主人说，我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个人都有个人不同的意象。保罗说是指着他在大马士路上遇见主，主向他显现。他说什么呢？先在大马士，后来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讲的简单，就是劝人信主，叫人信福音。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们神的帮助直到如今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要必成的事。 又怎么保罗讲的话真是一方面深入浅出，一方面他深入到什么地步呢？他知道他在讲什么，对于旧约所说的事情清清楚楚。他说前面虽然讲的是这些事情，他说我在各地劝人归向神，他说我今日还能得到神的帮助，他永远没有忘记他今天能够侍奉神不是自己，是神帮助他。这么多的危险都经过来了，都过来了，他们想要杀我，但是到今天还站立得住，无论是尊贵卑贱男女老幼，他都一样对他们做见证。所讲的他又说了，所讲的不外乎什么，因为这些是犹太人，他们懂得旧约的，读旧约的，并不外乎什么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这个将来必成是什么？有一位救主耶稣基督要来，有一位要拯救他们脱离外邦的统治，脱离撒旦的权势的。当然今天我们新约太明白了，耶稣基督就是这一位，我们庆祝圣诞节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按照圣经所应许的，加拉太是说到了时候满足，他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我要把律法以下人都拯救出来，这是指的犹太人。保罗说的话是还希望跟他辩论的人，那些犹太人能够脑筋开打开，这个脑筋通一下，根据众先知和摩西所说什么呢？将来什么事情呢？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从死里复活，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先传给百姓和外邦人。因为这就是保罗一向，你看他在宣教的过程中间到处都是这样的信心，本着圣经对人说传讲说耶稣是基督，他必须先从死里复活。他对亚基帕王也是这样。因为保罗的信心无论是在群众面前或者在一个人面前都没有改变，他的信心永远是把基督耶稣救恩告诉别人。哎呀，这些话听着我相信很有震撼力。你看为什么保罗这样分数，菲斯都大声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叫你癫狂了。为什么？他认为他所说的事情是个 superstition， 你怎么把这些迷信当真的事情看待？菲斯都说听不下去，菲斯都说你太学问太大了，你读太多书了，都呆掉了，你癫狂了吧。保罗有意思啊，保罗说菲斯都大人，他对菲斯多说，原来对亚基帕王说的啊，菲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真实明白话就是我说不是 superstition， 不是故事，是真的事情，的确发生的事情。耶稣的确从死里复活，耶稣的确向保罗显现，耶稣的确把这个权柄给他，的确拣选他做执事，为他做见证，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要在罗马做见证。真实明白的，他讲的很简单很清楚的，是他因为是真实，所以保罗把真实的话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如果不是真正的认识，他就不能够清楚说出来。你可以知道的，一个人讲的东西清不清楚，根据他是不是真的认识。我曾经读物理，你知道物理，读物理的人会把公式背出来，可能叫他讲不清楚，为什么？他没有真正懂。等他懂了以后，左讲一次右讲一次都对的，没有问题，都可以讲。圣经也是这样，你真正明白的时候，你左右逢源，刚才我说了，看这里也对那里也对。保罗说我讲的是真实明白话。他又转过来对亚基帕王说，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向王隐藏的，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的。底下保罗真厉害，直接呼召亚基帕。你看这哪里是像受审判的人呢？亚基帕王啊，你信先知吗？我知道你是信的。哎呀，底下的回应真有意思。亚基帕对保罗说，你先少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啊。他几乎被劝服了，有一首诗歌说 almost persuaded， 一首老的诗歌，就是根据这些经文来的，几乎被劝服了，可是呢不动。保罗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你一个人，就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向我一样，只是不要我有我这些锁链。 保罗真是在亚基帕王跟菲斯都面前讲的那么多真理，讲的那么直话，也把福音告诉他们，劝他们信主，有没有被劝动呢？真可惜，真可惜。所以我们传福音也不要灰心啊，继续不断的传。保罗呢，不论得时不得时，务要传道，这是他对提摩太的教导。你看他自己就是这样的。于是王克勤夫与百尼基与同座的人都起来，退到里面审判完了。他们彼此商议说什么呢？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亚基帕又对菲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撒就可以释放了。他认为可以释放。所以不是保罗为了自己的缘故在那里辩论，他找到机会传扬福音，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本来可以释放，但因为他说他要上告于该撒，所以还是按照原定的计划，菲斯都定规呢，叫他们到罗马去。我把这些事情放在这里呢，其实我是因为舍不得这些经文。我觉得虽然我是开始是讲的讲使徒建立的教会，但是我们研究使徒保罗的心态，为什么他要去罗马？你从使徒刚才我们读的十九节，还有20章24节还是23章11节就明白，因为他知道神要打发他，神要打发他去。所以你看见他这里没有违背天上来的意象，他自己生死个人生死置之度外不要紧，无论是生是死，总之只要叫基督在我身上照他显大，是腓立比书的话，第一章的话。那他有道理，因为这个意象紧紧抓住他，自从他在大马色遇见主，被主对他说话显明之后，他没有改变，一路这样去。26章19节刚才我们怎么读的？亚基帕王故事没有违背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耶路撒冷一路走过来，都是在这意象支持他。要什么？你看我们从那20章里面读过什么？20章里面怎么说的？20章他对以弗所长老说什么？把他们从以弗所叫到米利都，对他说什么？他说什么？第20章24节，他说：“我却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从主耶稣所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神要他证明，要把他所看见的事证明出来，没有违背，行完他的路程，成就同主领受的职事，证明神恩惠的福音。主应许他说，你怎么样为我在耶路撒冷做见证，也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我说了，保罗有机会自由离开牢狱，但是他说不，神要带我去罗马，怎么带我不知道，他是会去的。你知道这里很有意思，他相信神要给他平坦的道路去罗马。你看你罗马书第一章这样说的吗？是不是？罗马书第一章怎么说的？他说什么？第一章，罗马书第一章第11节，他说呢，我在祷告之间常常祈求恳求，或者是照神的旨意，终能得平坦的道路往你们那里去。他说我会得到平坦的道路，请问平坦不平坦？你不要说光是他监中了，哎呀，那监中嘛也不是平坦，没有颠簸嘛，反正监中还享受了2年安息是吧？那以后你看他上船了，船又破了，换船换了几次船又换一糟糕，到小岛上面停下来给蛇咬一口，平坦吗？我告诉你，神带领的路就是平坦，神若带领走路就是平坦，这是我们需要知道的。他切切想见罗马的教会分赐属灵的恩赐，因为神呼召他，他的意向没有改变，保罗一路跟随。好，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看见使徒他的行动，我们心中极其的羡慕，也极其的佩服，因为他真是为了福音不顾性命，要跟随你一路往前。我们把一切的赞美敬拜来归给你，虽然今天我们所说的这些事情好像历史离我们十分遥远，但是多少历史历代读到使徒行传，读到保罗建立教会，读到保罗向着你的忠心，都被感动。主啊，今天求你再一次激励我们跟随你， 也激励我们好好读你的话语，更渴慕你向我们显现，渴慕你呼召我们，叫我们跟随你一直走到路的终点。主，我把感谢赞美归给你，我把一切的敬拜归给你。圣诞节就快要到了，在这些日子中间，让更多的人能够听见福音，更多的人能够得到你的救恩。我把一切的感谢赞美，把荣耀敬拜归给你。听我们的祷告，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停在这里。